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坚持自己的执着。观看了师尊对澳洲学员的讲法录像，对师尊开篇就提到的坚持自己这个执着的开示感触颇深，深挖自己才认识到这正是自己根本的执着。师尊此番讲法如一重锤敲醒了我，我一度认为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观点是修真的体现，从而进一步放大了这个执着。在常人工作中，自是名牌大学毕业，学的是工科，掌握的是科学真理，认为年龄大的同事凭经验和人情办事，违背科学规律，常常自以为是的据理力争，造成同事之间关系紧张，工作之余愤愤不平，还认为自己敢于坚持科学真理，敢于讲真话，不像某些同事为讨好领导，顺着领导的意思睁眼说瞎话。在管理班组的工人时，也十分坚持所谓的原则，例如不喜欢看到别人迟到早退，出工不出力等等，批评别人也不给面子，还有党文化得理不饶人的心态，总觉得自己能力强，就像师父讲法中说的当个总理都行的那种人，常有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片面理解师父做个好人的要求，把争强好胜当做是求真，造成和现实对立起来，拧了劲儿，自己也能意识到自己缺少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具有的宽容和涵养，更谈不上修炼人的慈悲，造成了工作关系的不融洽。坚持自己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大事小事自己说了算，理由是以法为大，我在做大法的事情以我为中心，这使得理解大法展位修炼的丈夫没好气的常说就你的事重要。好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提醒自己要按照师父讲的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温柔贤惠，对丈夫体贴照顾还算周到。我想如果真的能做到放下自我，不再坚持自己，真正提高上来，就能把环境圆融得更好，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坚持自己反映在同修之间，表现为总是强调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言谈中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得不到同修的认可时，还老爱去找同修的不足来证实自己，从而造成间隔，大大影响了整体配合。坚持自己这个根本的执着是后天养成的各种观念和党文化的因素所造成的，像花岗岩一样又厚又硬，是私心、争斗心、妒忌心等各种执着心的综合体现。我想在师父的点悟下，随着对这个执着的认识和放弃，经常能够保持正念，真正做到向内找，就会少犯错误，去掉人心，心性提高上来，善意帮助同事修，心态祥和，就会减少争执，提高效率，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和同修相处中，都会配合得更好，达到事半功倍。时间真的不多了，要更有效地做好三件事，就需要放下自我，真正以法为师，圆融大法， 破除这些障碍精进的因素和人心，才能紧跟正法进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野谈思》。一日静思，忽然对思有了更深的感悟。人在世中，为什么会有酸甜苦辣的感觉？为什么会有痛苦的感受？为什么对一些事牵肠挂肚？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感触？究其原因，是因为有思。思就像困在人身上的一把利刃，只要稍一触动就会伤人，就会使你喜怒哀乐，就会使你迷失而不自知。生命有了思，这个生命就已不纯净了，就已有一部分与真善人宇宙特性相对立。如不及时归正，思就会像毒药一样慢慢地侵蚀你，逐步地毁掉你。表现在生命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偏离法的要求。有思就不会有超然，有思就不会自在坦荡。思心的增加使生命走向沉沦和毁灭，去思的过程就是生命升华的过程。大法修炼以真善忍为准则，最终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可以说法不容思。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什么要注意安全。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对注意安全和正念强的关系悟不清，认为很矛盾，也发现有很多大法弟子用注意安全掩盖其怕心，有很多大法弟子用正念强否定注意安全，结果往往是因怕心讲真相越来越少，为其所困，或者是因不注意安全而为邪恶所迫害。现在我渐渐明白了，二者都不在法上，当然得不到法的保护，因为其思想也不是在为法、为他人着想，而是在为自己，其行为不是在证实法，而是在证实自己。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三。一是世人看到修大法被迫害，因而不敢了解真相，不敢为大法说公道话，使这个生命失去其证实法的机会，走向默认迫害，这是在往下推众生。再则是给大法弟子整体证实法带来干扰，起到的是人为的阻碍作用。三是给恶人行恶提供环境和条件，使其犯下迫害法的罪而失去回头向法的机会。因此说，大法弟子必须走正，一不正必然不能证实法，也是在不自觉地符合旧势力的安排。如果站在法上看待注意安全，就会为他人着想，不让自己的冒失行为导致其他同修受迫害，别让自己的冒失行为导致邪恶利用恶人行恶，断了他们的回头生路，完全是在为了世人得救而注意安全，为了大法弟子整体不受干扰而注意安全。其实这时的心性必然符合了法，必然和正法融在了一起，和正法需要相一致，它完全超越了一切恩怨情仇，完全是为了他人而活着，为了法而存在，这是无我无私大道无敌的觉者胸怀。因此个人认为注意安全是在邪恶还存在、环境还未归正的情况下维护大法修炼不受干扰、证实大法不受干扰的行为，是制止恶人行恶、是反迫害的行为，是维护大法、注施正法的心性体现。基点是为了法，而不是在掩盖怕心，是为了救度更多人，是为了给更多人带来最大限度的美好，是大慈、大悲、大善、大忍的佛性在展现。说到底就是能否以法为大的问题，以法为大，自我就在变小以致消失，以法为大，一切得失执着全可放下，
以法为大，我们就不会迷失。以法为大，就是崭新的生命在正法中获得新生。从注意安全，我悟到大法弟子为了正法需要，为了证实法，为了展现法的美好，从而救度众生，应该注意自己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而不只是安全，这样就不会经常出现走极端，而必然是既正且中，事事注意。以法为大，就是在修，同时在这其中放下的是自我，升华的是本性，练出的是真金，救度的是更多的众生。修在其中，成也在其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学新经文说明有感。学习师父新经文说明，最深的感触就是师父用心良苦。师父的每一句话，相当短小的几个字，都有很深的内涵。以前每次看师父写的短小的新经文，就是看几遍，知道表面意思就行了，没有纵深去悟一悟。其中师父放进了太多法理，只要我们去看，就会有所体悟。不断的看，不断的有新的体悟。人权圣火这件事，明慧网的同修切磋文章中也有提过多次。有的同修因传递人权圣火而遭到中共的迫害。前一段时间听同修说，恶警到他家问法轮功办的人权圣火如何如何。同修啊，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常人中的一切事不该再动心了。人中的任何事，再正再好的活动，都不可能代替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尤其是大陆同修更得清醒了，理智清醒。或许海外的同修有个别参与的，那也是以个人身份，绝不是以大法弟子的身份。至于说到网上转载文章和写文章，也得注意了。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就让人感觉人权圣火是大法弟子的活动。大法弟子的反迫害是表面形式，实质是在救人救众生。说明师父这句话给我感触很深。拿我们目前营救同修这事说吧，我们写文章揭露迫害也好，发正念也好，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营救同修的目的就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而思想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把救出同修作为最终目的。同修被迫害，迫害同修的人造业，不明真相的人可能看到学法轮功被抓，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影响，不修炼的家属和亲友也可能因此失去得救的机会。我们营救同修为的是救更多的人，让能明白的人得救，同时同修出来后也会发挥更大的救人的作用，看似反迫害，实则为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由如何帮助同修所体悟到的。最近同修甲一直处于病业干扰之中，不少同修分组轮流到他家发正念，在法理上和他交流。期间有少数同修身体出现了被干扰现象，头疼、嗓子嘶哑等，大家没有放松，坚持帮助他。尽管同修们努力，但是甲同修并没有真正的向内实修，心性升华不上来，还对大家发正念产生了依赖。我没有去过他家，有时发正念带着他的名字。有一回看见另外空间呈彩色物质的正念十分强大，密度高，充满了整个空间，无间隙，
有几个魔惊恐万分的分别躲藏在几个大小不同的黑洞中，洞外彩色冲天的弓却没有涌进洞中消灭他们。当时看得不清楚，未及时提醒贾同修。直到前几天，贾同修严重到被迫害去世。今天集体发正念时，很清楚地又看到这一幕，才明白应该和大家交流。我悟道，魔能躲过正念，是因为同修心性有漏。这个漏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就是黑洞，漏越大，执着心越强，黑洞越大，无形之中成了庇护邪恶的隐蔽场所，从而被加重迫害。我们在帮助同修时，不要盲目发正念，若在法理上针对被帮者的执着对症下药，一起回顾分析，对照法方方面面，找自己心性问题。只有本人真正在法理上认识，并行动上做到达到标准，升华上来，才是解决了根子，实实在在帮助了同修。对于假同修，大家都努力过，可惜他没悟回来，长期放不下人心，导致终结了修炼之路。回顾我去执着心的过程，有时明明是同修乙在嫉妒心的驱使下与我争执，我表面所谓宽容大度，忍着不发火不计较，内心有点烦。乙同修几次要我和他一起出去讲真相，我嫌他不会碍事儿，瞧不起他而拒绝。一段时间发正念打坐都心不静，后来在一次几乎发展到吵架的过程中，才悟到自己有妒忌心、自大心，当即向内找并去掉他们，瞬间看见另外空间里一面高大的墙已经消失了一半。我持续排斥着执着心，渐渐的另一半大墙慢慢化掉了，是坏观念和执着心隔阂了我和同修，而我真不该怪人家。有时上街看见玩具挺有趣的想买，突然想到这是玩心，也应该去。看书急于赶时间，去掉急心，慢慢心又清静了。常人中有句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当同修之中互相不配合、不满、有隔阂的心理，或长期处于过病业的关时，及时向内心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根治它，一切都会过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严正声明的作用》。经常看到一些大陆学员在严正声明中说，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兼修大法，感到这样的所谓声明很不实在，因为这样的声明者并没有理解严正声明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对修炼有相当的误解。其实先不说修炼，就说常人这一层理，自己做错的事、说错的话，岂是一句全部作废就轻飘飘的作废得了的？这不是笑话吗？小孩子犯了小错，还需要承认错误，说我做错了，不应该打人，并表示歉意，说对不起。大法弟子在怕心、私心作用下做了证实邪恶的事，怎么可能连个承认错误、自己哪儿做错的话都没有，就想不承担任何后果呢？这个后果怎么可能用一句全部作废就消除得了呢？明慧网上的严正声明是专门给那些向邪恶保证过放弃大法，甚至给邪恶写过所谓三书五书的学员开设的，因为师父慈悲，允许走过严重弯路的学员走回来。这个声明的关键是，既然你给邪恶写过保证不修炼、保证背离大法的话，那就要彻底否定那个东西。怎么否定？
从声明给邪恶写的所谓保证书作废开始，声明自己从今起选择走师父安排的路，重新开始大法修炼。为什么必须要声明给邪恶写的三书五书作废？因为你给邪恶写的书面保证和签名画押等于是卖身契，把自己卖给邪恶了，把自己放到邪恶手心里去了。你写给邪恶的那些三书五书，就是邪恶从今以后毁掉你，阻止你再回到大法修炼中来的把柄。这和那些曾向恶党宣过效忠的人被打上兽印，变为恶党的一部分是一个道理。因为宣誓的时候，宣誓者就把自己交给恶党了。那么曾经宣誓入党的常人，为了避免与恶党一同毁灭，需要及时发表退党声明。而给邪恶写过卖身契的大法学员，则被允许通过发表严正声明，把自己从邪恶那边拿回来，重新摆放到大法一边，放回大法修炼的行列中。这样一个性命攸关的声明，如果只是稀里糊涂不得要领地说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第一，作废不了，因为人做什么都有后果的。你给邪恶写过保证书这个因，就会导致邪恶可以一直抓住你不放这样的果。第二，自己交给邪恶的卖身契还在，没有起到否定旧势力迫害的作用。也正因为认识不清，很多稀里糊涂写作废声明的学员，才会一被抓就写保证，一放出来就写声明，言而无信，出尔反尔，非常不严肃。希望有关学员从法理上有个清醒的认识，珍惜师父的慈悲和留给我们的有限时间，不要再稀里糊涂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观念一去，病魔力消。正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看到身边还有同修在身体上出现病业反应，甚至还有相继去世的情况，就激发我想写一写自己在过病业关的经历，以此来鼓励同修共同走好今后的路。记得在迫害刚开始的那一年夏天，我家因橱柜里的液化气瓶缓慢漏气，当液化气达到一定浓度时，再碰到火，瞬间就听到砰的一声，窗和门都震得巨响，只见一团火球扑向我的腰部以下，当时我的裙子、大腿、小腿和脚面都烧糊了，能闻到烧皮毛的糊味。我大声喊着冲出厨房，腿上脚上就像有上万根针扎一样的剧痛，家人惊恐万状，不知发生了什么。当明白过来后，马上让我上医院。这时我忍着剧痛冷静下来，心想我是大法弟子，不会有事的，并告诉家人没事，你们不要怕。我忍着剧痛闭着眼，拳头紧握，心里喊着师父，坚持了差不多20分钟，疼痛一点点消失。现在想来，如果当时不把它当回事，第二天照常去上班，一切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可我第二天就给单位打电话，告知我烧伤的经过，并请了假。我心想休息一下，等没事了再上班。当时腿只是有点红，没有出现异常，也不疼。可现在看，我当时的那一念，不是在求得病了吗？可从那天开始，我的腿开始发炎，皮肤出现流出液体的症状，尤其是脚面裂开了一个人字形的大口子，皮翻开着，不断的流脓流血。我在拖鞋上放着一团手指，接着流下来的脓液，心里时常还想着我没事，照样练功，坚持做家务。可眼看着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心里还问自己，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腿废了，你还练不练？回答是，先修大法不会动心的， 当然想颓废了这一念，又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又想，我死都不怕，为什么伤情还不见好转呢？还有什么心没放下吗？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有同修来看我，鼓励我把心放下。就这样过了20多天，最后伤情严重到皮和肉分离，不断排出粘液，粘液就流到坏死的皮肤内。不到半个小时，两个腿一边一个水袋子。等液体流得太多时，我就用火烧一下针，把皮扎破，让液体流出来。过一会儿满了再扎。由于皮肤发炎红肿，身体散发着臭味儿。我想当时是因为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找自己修自己，所以情况变坏。在这期间，家里人都说我都这样了还不去医院，都很生气。我压力很大，就这样苦苦地坚持着，很苦恼又无可奈何地承受着。可能师父看弟子实在不悟，就借同修的嘴点化我。一天，一同修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我心里着急，说我的腿都这样了，走一步都很难，怎么去呀？他说，你就是把你当成病人了，还请假在家养着，连楼都下不来。听了这番话，我猛醒，对呀，一念之差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人会怕这怕那，我不是修炼人吗？修炼的人有更高的标准呀。既然你不把它当成是病，那么为什么不能去同修那儿？我放下电话，穿了一条肥大的长裤，决定走出去。可每走一步都很痛，脚踩下去，裂开的口子都会流血。我家在6楼，一开始我很小心地下楼，走着走着，我想它不是病，都是假象，我不去感觉它疼不疼，开始漫步走。当走到一半路的时候，我开始大步流星起来，不再去想我的伤。当我快到同修家的时候，感觉有东西一股一股地从大腿向下流动，我知道这是师父又一次地给我宵夜，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只有从内心深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才能管得了。从那以后，我注意我的每一丝一念。人认为我这样不能洗澡，怕感染，我不承认他，就像平常人一样的洗澡，还积极地去离家远的地方发传单。就在我走出去后的3天内，我的腿完全恢复，死皮一层一层的脱落，新的皮肤长出来了，再也不流能流血，皮肤干干的，练功时腿痒痒的。我知道师父又为我承受了很多。那时我就想，多做资料，不负师尊救度之恩。有一次我发传单下楼时，不小心把鞋跟扭掉了，刚长出的皮肤很嫩，一下划了个大口子，那真是钻心的疼。我想这不算什么，不管它，继续发传单。还有一次我买菜让自行车刮了一下，又是一个口子，我也不管它。就这样，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的好，不到半个月，我穿着裙子和正常人一样了。这件事只是从我修炼以来所遇到的很多神奇事中的一件。有常人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说，有一个人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上医院花了好几千元，等到第二个年头，皮肤才从土色变浅。他很为大法的神奇所震撼。作为大法弟子，当我们的心性真能达到我们所在层次的要求时，一切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保持正念的办法就是多学法。我是在1999年720后在狱中得法的，没能认识更多的大法弟子，也没有与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可以说属于一个人在家独修，靠每天上明慧网了解大法在世界各地的情况及看每日明慧文章。我属于白领一族，白天上班，晚上全部时间用来学法练功，做真相资料工作。在常人现实中，方方面面的利益都在诱惑着人，稍不注意，思想认识就会随波逐流。我不敢有一丝松懈的念头，要保持正念，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我在一家建筑公司任财务主管，
管着几个大工程项目，我是大法弟子，应该要比常人做得好。我对所有来办事的人总是和颜悦色，不会有意难为别人。公司财务日常运作主要靠我来打理，我尽心尽力，不计较着干着，也自认为做得挺好，甚至于有两个合作方都想挖我过去，我不为所动。奇怪的是，无论我做得多好，老板总是不满意，常说一些难听的话，给难看的面色。我想我是修炼人，不会与你计较，也不会放在心上，做我该做的，也许是我前世欠了你，今世还给你呢。直到有一天计算工程成本时，他非要我按照他的方法做。开始我还能和颜悦色的耐心解释说，计算方法财务制度是有规定的，并列出我的计算方法，他仍然要按他的意思做，我们争来争去，最后几乎要吵起来了。长久以来对我不好的态度不断涌出来，我简直气炸了。不行，这是魔性的发泄表现，我是练功人，不能发脾气。我马上回到我的办公室，将情绪稳定下来，冷静后想起师父说过，矛盾出现看自己的不足，这才看出了我证实自己能干的念头。总认为公司的财务我管得很好，连合作方都要挖我过去，求名的心多强啊，总觉得你应该要对我客客气气。认识到这些后，我又站在他的角度重做了一份给他，他看后非常满意。后来公司同事对我说，他时常在别人面前赞我的账做得好，叫他们要向我学习。自修炼以来，我最大的障碍就是困魔的干扰，对于我来说，其他关如心性关、宵夜等，咬咬牙忍一忍也就过去或淡化了，唯独困魔对我的干扰简直太大了，甚至于到了拿起大法书没看两页就不由自主地睡过去了。我深知看书学法对于保持正念，尤其是厚德法的弟子多重要啊，就是里死死地用困魔挡着，没完没了地干扰我，足足干扰了有两年多时间。我这两年被困魔折磨得简直是痛苦不堪。当看到师父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认识到自己在这一层次实在太久了都没有突破，境界没有提高，才有机会让困魔够得着进行没完没了的干扰。当我悟到这一层理后，尽快去掉执着，并加大救度众生的步伐，慢慢的困魔越来越弱，够不着我了。我们有责任叫醒还在迷中的众生，我一个人上网下载做资料发资料，一条龙完成，做多少发多少，每天做每天发，很少有积压资料的现象。做资料用的耗材公司都有，但我没用公司耗材，而是自己花钱购锡鼓、纸及刻录用的空白光盘，而且空白光盘够质量最好的一类。其实我用公司的耗材很方便，也没人知道，但我认为大法弟子做的事必须要非常的正，绝不给旧势力钻空子。我印的资料很清晰，而且少报废，刻录的光盘至今未出现过废碟，刻出来的效果非常好。之后将这些真相资料发给亲朋友人，亲朋友人发过了就上网搜索，大量的众生就摆在你面前。我按地址将光盘和资料寄出去，寄资料的整个过程心态要纯正，并重视发正念，平时随身带着几份资料，有机会就发，还有真相纸币有机会就用。广传真相中不要想着今天发多少多少，发过就发过了，抓紧准备下一批资料。因为我深知我只是做了表面的，真正的救人是师父做的，我们只需用心做就是了。我想1999年720以后，中国大陆这个环境像我这样情况的应该不少。一个人在常人社会中不脱离世俗的修炼，极易被常人社会所熏染，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多看书、多学法、保持正念。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五篇文章。正面讲真相的好时机，善用认同感，救人也要注意修口，对广传神韵晚会的一点体悟，伏笔。 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正面讲真相的好时机。海外同修越来越忙，呼吁多，表面形式轰轰烈烈，在海外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大家容易去做，需要长期默默坚持的正面讲真相的工作，针对大陆的工作越来越缺人手，有些甚至长时间落荒。425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将临，这是我们加强正面讲真相的大好时机。正面讲真相的威力，所谓正面讲真相，就是直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这场迫害的邪恶。其实正面讲真相的威力很大，也从来没有减弱过，不断地在救度着大量的众生。个人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大法弟子的主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几年来主要做的就是正面讲真相的主要原因。当人们不明真相时，受中共邪恶谎言毒害，他会对基本真相留有错误印象，也就是对425的成因和后果，对法轮大法的红传，对法轮功学员感到恐惧和排斥。当人们认识到迫害的邪恶时，他明白的一面马上就需要知道大法的美好，也就是需要更多正面的信息。法轮功究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学了法轮大法能得到什么？法轮功有哪些美好可贵之处？等等。当人们厌弃了邪恶的谎言，为了活得充实和感受到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最好的精神食粮，可以说，就是正面体现大法美好的信息和材料。人是地球上最高贵的生物，人的精神生活不是只靠衣食住行就能充实和满足的。最近到天梯书店买书的常人两两相继而来，访问法轮大法网站和明慧网站的常人越来越多，也是正法进程全局一盘棋在世间的一方面体现。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法弟子正面讲真相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讲的方式，无论是面对面，还是写文章、做电视节目，都越来越有针对性，越来越耐看，让人愿意看，愿意接受。这与神韵演出给我们的启迪和鼓励也直接相关。个人认为，神韵演出用高度专业、精致、独特的方式，让人喜欢看，心中没有抵触，从而在欣赏的情绪中欣然接受了正面讲述的真相。当然，神韵演出是文艺形式的，充分运用了歌舞、服装、视觉效果和神传文化。而我们大法弟子正面讲真相，用的是文章、图片、电视片、打电话、网络工具，但我们仍可以从神韵演出中学到很多思路和技巧，从而更好地发挥正面讲真相的作用，救更多的人。机缘都是有时效性的，每个项目都有截止日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面讲真相也是有截止日期的，而且是个更严格的截止日期。法正人间一到，大家就再也没有机会采访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听他们直接讲述大法的美好、大法红传真相、425真相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也不可能圆满以后再回到人间写文章、拍照片，从亲身经历正面证实大法的美好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善用认同感。谈到正面讲真相，有些同修有顾虑，认为正面讲常人不愿接受。 据一直在做正面讲真相的同修们观察，过去常人抵触真相有很多原因，在正法进程的今天，很多人不是不愿意接受正面讲真相的内容，而是对基本真相的内容已经大体知道了。道理上也不否认，但感情上还有一个心结造成障碍。但这种障碍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难打开的，因为只需我们自己调整一下自己，做得更纯更善。一般来说，人都重情，容易被感情左右，因此在人与人之间交流时，心理上和感情上的认同感就很重要。记得师父在法会上讲法时，为了我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常常用我们大法弟子，正式发表的讲法中用的是大家、大法弟子等等，借常人话说，就是听起来很亲切，一家人的感觉。修炼中我们都能认识到，看似普通的称呼里充满了师父对弟子的一片苦心、体谅与慈悲。我们毕竟还在修炼的过程当中，还有情在，特别是当被指出问题和纠正思路时，难免有人情的反应。师父的慈悲与体谅抑制和化解了我们人情的阻挡，使我们能更顺畅地接受师父的纠正与指导。那么我们在为人讲真相时，其实也面临认同感的问题。如果善用认同感，很多人感情上最后那点抵触就会失去作用，从而真正得救，我们也达到了更高效救人的目的。谈到这个话题时，有位同修举了自己讲真相的例子。他跟一位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同学讲真相，同学有节制的反驳，也就是在接受的同时不由自主的在抵触。经过几个回合后，同修发现自己在讨论问题时一直在说中国如何如何，自己觉得很客观，而同学在反驳中却一直在说咱们国家如何如何。同修意识到其中的感情取舍问题，改变了用词，再继续谈效果就不一样了。这是善用咱们中国人、咱们国家、咱们留学生这个共同点所达到的正面效果。我们很多人也都有过同类经历。99年720当邪恶拼命造谣，企图把大法弟子从千家万户中人为的隔裂出来，抹黑成社会的可怕异类时，很多常人受到了影响，很多大法弟子的家庭都被邪恶谎言起到了离间作用。有同修的家人也在其中开口闭口你们法轮功如何，话语中好像因为大魔头决定迫害法轮功。这位学法轮功的同修一夜之间就从亲爱的家人变成了危险分子、阶级敌人。在当时邪恶压顶的情况下，同修没想出更好的措辞，只是指出为什么开口闭口老师你们的，我不还是我吗？谁跟谁是一家呢？我只是修炼大法后身体更好了，心性提高了，你们以前也觉得欣慰，怎么现在突然把我当外人、当敌人了？共产党说法轮功六亲不认，到底是谁六亲不认呢？家人顿时语塞，想起了彼此的共同点，善念出来了，不再不容这位同修开口了，这是一家人的感情所起的正面作用。本来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社会一员、家庭一员，在常人层面，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本来就是咱们家、咱们学校、咱们单位、咱们知识分子、咱们老百姓、咱们中国人、咱们村、咱们国家、咱们老年人的关系。相反，现在的中国人有几个还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和共产党是咱们共产党的关系呢？因此，讲真相中，其实我们是占有感情和亲疏上的优势的。如果我们在正面讲真相的文章和各类材料中更体谅一词一语一称呼对常人读者的感情所起的微妙作用，那么很多人就会更容易对我们提供的事实和评述产生共鸣与认同。同样的，425上访如果是你们法轮功干的，对我们中国如何如何，常人的理性就会被抑制，魔性就会占上风，从而耽误他得救。如果是咱们老百姓、咱们中国人，需要个有人听自己说话和申诉的地方，和平申诉对咱们大家的精神健康和社会安定都有好处，听者的理解和善念的感触往往会油然而生。相反， 如果无意中让人感到我们的态度居高临下，说话撇清关系，我们大法弟子，你们民众，你们世人，你们常人，你们大陆人，你们不懂，我比你懂得多，这等于自己把自己隔绝出来了，有切断交流双方的感情和共同维系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感情隔阂，常常对救人效果起到明显的阻碍作用。当然，从根本上说，并非只是表面称呼上的问题，我们不是为了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讲，也不是以证实自我为目的，实质上是对世人有多大慈悲心的问题，以及让自己有足够的容量，记住自己是为世人能理解和接受，能得救而讲真相。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也要注意修口。我们地区有两位60多岁的女同修，结伴坚持讲真相劝三退，把周围10几个村子的8000余人都做了三退。退的人中有新老支书、历任村长、过去的队长、队委、现在的村民组长、青壮年劳力、家庭妇女、中小学生，有90岁以上的老人，也有7、8岁的孩童。他们讲真相的秘诀，除了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心态纯正、善良慈悲，把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来救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同修忽视的地方，就是修口，为所有的人保密。几十年来，中共一次又一次对善良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血腥镇压，使广大民众对这个恶魔的恐惧已深入骨髓，渗入毛发，内心都愿意退出恶党组织保平安，但又害怕走漏风声，遭受恶党报复打击。为了更多的救度众生，清除世人的顾虑，让每一个真正退出中共组织的人真正放心，这两位同修走访了每一户人家，把真相讲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去，并保证一定要替他们保密，绝不向外人透露。就这样一家一户的登门去做，本村做完了到邻村去做，本县村子做完了就到邻县的村子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究竟谁家的人退了，互相都不知道，只有他俩心中有数。这村有3户人家没有做通，那村有2户没有找到人，等有时间了再去。他们就这样润物细无声地做着，做得越来越顺，得救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我们身边有的同修保密性做得就不够好，虽然也是非常的努力，挨家挨户讲真相，也答应给人家保密，但总管不住自己的嘴，见张三说李四退了，见王五说张三退了，本想更多的救度世人，反而带来了难度，也给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今天被这个举报，明天被那个告发，因为常人那颗自保的心容易被邪恶利用，结果不但自己不安全，还让被救度的人造了罪业。同修啊，让我们去掉欢喜心、显示心，像那两位同修那样，修好自己的口，默默无闻地做，让更多的生命真正得救，完成我们的史前宏愿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广传神韵晚会的一点体悟。我身处大陆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这里邪党的控制比较紧，就是所谓重点部门。我周围的常人在多年党文化的灌输中，普遍都有比较强的怕心，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为了保护自己不被邪党迫害，对一些所谓的敏感问题都是畏而远之。对他们直接讲大法真相，讲九评共产党，讲天灭中共，出于恐惧他们不愿意听，但是给他们讲传统文化，他们是愿意接受的。中华传统文化承传了几千年， 人们的骨子里面都有深深的烙印，讲这个他们是很愿意接受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神韵晚会光盘被丢弃的情况很少的原因。就目前而言，邪党也在装模作样的所谓弘扬传统文化，那么人们观看真正弘扬传统文化的神韵晚会也就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了。整台晚会在演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用美妙的歌声和舞蹈展示了大法的真相，让人们惊叹的同时也开始了深深的思考。世人各有不同的执着、喜好和观念，神韵晚会中总有相应的地方能通过人的喜好来触动人心中善良的一面，就有些像师尊当年开始传法时传给当时参与给常人治病弟子的功能团，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功能来针对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是说，对晚会中的节目，每个人都能找到他喜欢欣赏的地方。比如有的喜欢某个节目，有的喜欢色彩，有的喜欢音乐，有的喜欢变幻无穷的天幕背景，有的喜欢主持人的风趣与幽默。我个人认为，只要喜欢，他就会容易接受，这为他们下一步的了解真相、清除邪党近年来对大法的污蔑而造成的错误认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看后，他们都会有所思考，法轮功是中共说的那个样子吗？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神韵晚会在唤醒人明白的一面，在唤醒人的良知与善念。大道无形，大法有着无穷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大法弟子也应该在完成救度世人的过程中走大道无形的路，不拘泥于形式，这样不行那就换那样，直接讲不行那就间接讲，只要用心考虑被救度对象的特点，总能找到突破口，世上的一切都可以被大法弟子所用，完成救度世人的使命。我们大陆弟子应该很好地重视这次机会，充分运用神韵晚会这个强大的法器，广传神韵晚会，打开人们的心结。在具体做法上，可以参考明慧最近发表的其他大法弟子的做法，比如有能力的同修可以制作一些相应的专题介绍传单、宣传画，发到明慧上供同修们下载打印，贴在明显的地方。网络讲真相的同修可以把专题电子邮件贴图发到电子信箱里，贴到国内的网络媒体如博客、 QQ 群等，尽量避免用所谓敏感的词汇，重点放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让人们先知道有这个晚会节目，先入为主，对神韵晚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人明白了一面就会帮助人们去寻找，这为我们随后的广传神韵晚会光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在传神韵晚会光盘的同时，注意随光盘附上一些相应的短语，做个简短的介绍，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促使他们去看。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光盘的质量，从光盘的盘片到制作和外包装，我们也要像参与神韵晚会演出的同修们一样，要让我们发出的每一张光盘都是精品，无懈可击，充分起到救度世人的作用。有条件的话，在发完神韵晚会光盘后，随后再发一遍《我们告诉未来》，因为有了神韵晚会的基础，人们就会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大法真相，就能识破邪党的谎言，从而被救度。我们各方面的同修能协调起来，用心广传神韵，用心救度世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全其一的文章《伏笔》。伏笔是一种写作技巧，比如作者文章开头讲到天安门围火案，那么在下文的段落中就要提到中共恶党制造自焚伪案伪在哪几点上， 他是如何以此来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这样文章称得上结构严密、紧凑、有逻辑性，它会让读者明白是非而不感到一头雾水，产生怀疑。其实在讲真相中，我们同样可以运用伏笔这一种写作上表现手法，灵活讲真相。这里简单举几例打伏笔讲真相经历，与同修交流与切磋。一，一句能治病而埋下的伏笔。今年春天，中年人朝鲜族阿范来我单位办事，他因事故导致半瘫痪多年。去年的一天，我与从未谋面的他相遇，见他可怜，我主动询问关心他几句。只因现场人多，我只对他讲有办法治，这声能治就打下了伏笔。这次他主动找我，你说能治咋治呀？我向他唠了十多分钟有关治疗疑难病的事，他见我真正关心他，心里很高兴。这时我心里发正念，开始讲一个朋友患肠癌转肝癌，就找我救他。我看了几家医院的诊断书后，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康复的故事。阿范害怕被恶党抓捕，我让他心中默念，让他悄悄地找修大法者学练功。他讲邻居有修的，我鼓励他振作精神早日康复。他讲头一次碰到这样体贴入微的人，我让他三退，他很痛快地答应退了协团。二，够义气行为而埋下的伏笔。今年三月一天的上午，在路上突然有人拍我肩，回头一看是市级检委头阿根。他上银行交电费，他得癌症大手术，人瘦了一大圈，我差点没认出他来。过去他曾反对我修大法，还带人到外地绑架本地区因受迫害而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前年当我刚得知他得癌症大手术后，我马上主动带着营养品去看望他。当时他很感动，过去仇人不计旧恶，如此通人情，够义气。我这够义气行为就给他讲真相打下了伏笔。趁他这微妙心理变化，我笑了笑，心里发正念，然后列举明慧网上登载的众多患恶病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后康复的故事。因这些故事很合他的胃口，他默默地点头接受了。这次他提到吃东西很小心时，我劝他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提到转关系到街道，自己把档案揣兜中不给街道，说嘿嘿，可免交那40多块的党费，也免了街道闹腾的各类活动了。我马上向他讲起抹兽印的意义，并给其起了好听的化名，让他退协党。他马上点头同意了。我说了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人，阿根听后乐了。三，待人和气态度而埋下的伏笔。上月的一天下午，阿家之媳俄氏因事到我单位找儿子，我热情帮他办事，他说我真是好人呢。这好人呢也成了我讲真相的伏笔。我笑笑对他说，早想找你唠三退事，你是党员？俄氏说是团员。那我按某某化名给你把团退了。俄氏说好听，一边笑一边说好，就这么退吧。十几秒就被讲退的俄氏说，4年前多亏你叫俺家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捡了条命。他现在胖了，脸色也好多了，真谢谢你了。我说要谢得谢李洪志李大师。俄氏说对，要谢李大师，但是你介绍的呀。我又告诉俄氏，让你婆婆别老看中共恶党的电视节目，看了就灌入黑气儿得怪病，让老太太也像她儿子那样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比她打吊针强，还省上百上千元的医疗费。俄氏很信任地点点头说好的，就这么办。讲真相的伏笔方法很多，咱们要遵循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一段有关讲真相不要讲高了的法去办事，这才是讲清真相、成功救度众生的关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听。